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要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要来录音室的途中呢，发生了一件事情啊。如果以过去的我来说呢，可能要懊恼很久，而且觉得很羞愧。但是呢，我发现自己有一点成长哦。发生什么事情呢？其实说来真的很惭愧。我在走路的时候呢，不是很专心。那么到红绿灯的时候呢，其实只是车辆可以行走，但是我看错了灯号，以为呢行人道也可以行走了，因此呢就跨出了几步哦。这时候呢来了一部计程车要右转，然后呢我已经发现自己不应该闯红灯了，很快的我又向后退哦。那这时计程车司机呢摇下车窗对我说，小姐，请问你是在跳探狗吗？好，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啊。那当然呢，还好没有造成危险，但是我过去的话会觉得实在太羞愧了，也会一直责备自己啊，为什么这么漫不经心，还有呢也会觉得造成别人的困扰，让自己很过意不去哦。这样的情绪可能会停留在我的心里面一段时间，那也会一直的有声音来责备自己。我举了一个不是很好不是很恰当的例子哦，因为在路上不专心闯红灯，这实在是太危险了，会危及到自己与他人的安全哦。但我想要表达的呢除了是跟你分享今天早上呢来录音室发生的生活当中的这一件事情，重点是在于我觉得很多事情我们必须呢能够有正确的思考模式，一直去责怪自己觉得很羞愧，对自己并没有帮助，或许下一次会小心一点，但是呢如果被这样的情绪所困扰而久久不能平静，那么我们需要去了解为什么自己会这么在乎，到底是什么原因。或许我很爱面子，我觉得被这样的计程车司机呢虽然不是破口大骂，但是这样的揶揄我也觉得有一点受伤哦，说我在马路上跳舞。那另外呢还有我是否是自己太骄傲了，觉得自己什么错都不能犯。那另外呢还会有一个声音，为什么我要不断的这样分析自己，是否一件小事你也很容易就在心里面不断的去打转，而且呢也常常会因为其他的事情如此内耗呢？建立内在界限并不是要更以自我为中心，并不是要自我放纵，而是更去让自己能够了解为何有这么多难以改变的事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没有办法让圣灵来引导呢？好，我们今天呢会继续看到为内耗立界限这一本书的第六章邀请的第二个部分。当然还是要先来读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神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极度的解毒剂，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13章13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13章13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 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十三节，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极度的解毒剂，那些条件高出我们许多的人成功，我们并不嫉妒他们，因为知道自己不可能与他们相提并论。那些条件远比我们差的人成功，我们也不嫉妒，因为他们成功对我们不构成威胁。唯有与我们条件相同或是同业成功，尤其对方是我们的劲敌的话，自然就容易引起我们的嫉妒了。律师嫉妒律师，医师嫉妒医师，都是极普遍的现象。不过我们若能真诚地接纳别人来代替骄傲，就不会嫉妒别人了。许多年来，史克特爵士一直坐在大英帝国文坛的第一把交椅，没有人写作能出其右。拜伦爵士的作品推出后，立刻轰动整个文坛。不久，有一位无名氏投书，对拜伦的作品大加赞赏。信中指出，史克特已不再居于领导地位了。后来有人查出，这位无名氏正是史克特爵士本人。从这件事我们了解到，当别人成功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有雅量与风度。倘若基督无条件的爱在我们心里，当同事升迁的时候，班上女同学跟高材生约会的时候，或其他组员获胜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嫉妒了。求主帮助我们以基督的爱心来看每一件事，这就是嫉妒最好的解毒剂了。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当我又落入了与人比较，只看见自己没有的，不再为你所赐下的丰富恩典感恩的时候，恳求圣灵一定要提醒我、管教我，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也能够为别人的成功献上对主的感恩。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天韵诗班的献上祝福。
白云献给了蓝天，蓝天就有了变幻的容颜；露珠献给了花朵，花朵就有了绽放的笑颜；星星献给了黑夜，黑夜就有了善良的行列；青草献给了大地，大地就有了翠绿的草原。 把祝福献给你，愿主的爱如春风苏醒你，愿主的恩典如同甘霖滋润你，我要把祝福献给你，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艾丽森·库克以及金伯利·米勒共同著作，郑维恩姐妹翻译的《为内耗立界限》。其实读这一本书的过程呢，刘文有一些地方啊，刚开始是不太能接受的，怎么可以跟内在这些负面的情绪或者是不好的一些的愤怒做朋友呢？当然是避之唯恐不及，要斥责他，要远离他。但是自己想想，多年来呢，用这样的方式去对待心中的恐惧、怒气和忧郁，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帮助哦。总是觉得这一部分耶稣不喜欢，所以自己呢，也要完全的靠自己的力量去把它改善呢，去改变自己。但其实往往呢，越是这样，越是责备自己，越是去控告自己，对事情反而没有改善。接纳自己并不是就不去改变，而是因着我们知道神先爱我们，先接纳我们，因此我们给自己一些空间，我们也学习先接纳自己的软弱，而才能够让圣灵来引导我们，在软弱中靠着主刚强，生命能够被圣灵引导而真正改变。好，继续来看这一本书《为内耗立界限》的第六章邀请第二个部分。如果道德感十足的管理员把距离拉得太近，那么我们就必须承担风险，内在挣扎的部分自我可能会被驱逐流放。这些奋力不懈的管理员虽然动机是想帮忙，有时却不幸成为彻头彻尾的好战分子。他们非常努力，在别人和上帝面前维持你的好名声，奋力将你的过错和局限藏起来，不让人看见。他们常常深信自己是代替上帝在发言，然而事实上，有时候他们反而阻碍了你建立与上帝之间更有意义的关系。但相反的，若这些管理员的距离太远，你就很可能不会去做那些美好善良的事情，显示出你是上帝的孩子。虽然根据福音书的记载，耶稣对于道貌岸然的人说了极为严厉的重话，但他同时也这样吩咐，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举个例子，珍娜心中十分尽责的管理员敦促他固定上教会，也是这样他才有机会更多认识圣灵的工作。若想让这些内在部分更多认识耶稣，常常需要请他们稍微后退一步，让圣灵引导的自我重新掌握主导权， 让我们便能邀请耶稣来贴近这些努力不懈的部分，了解他们究竟需要什么。还记得吗？在创世纪中，上帝休息，且吩咐我们也要休息。你那道德感十足的管理员未必真的明白休息的概念。当我们邀请耶稣来就近时，他们才开始懂了。后退一步并不代表降低标准，真正的意义是，要是想发挥最大功用，需要休息，做你能做的，保持谦卑的视角。耶稣渴望与你内在道貌岸然的管理员成为朋友。当尼哥德慕这位宗教领袖趁着夜里来找耶稣时，耶稣成为他的朋友。事实上，耶稣还与他分享了充满盼望的信息，那就是神儿子来到世上，乃是要拯救世人，而不是要定罪。对此，尼哥德慕做出回应，成为耶稣忠心的朋友。在耶稣被钉死后，预备埋葬他的身体，把他安放在坟墓里。耶稣渴望使用你内在道貌岸然的管理员，为了耶稣，也为了你自己效力，带来最大的益处。耶稣同样也花时间与宗教领袖称为罪人的那些人在一起，这些人犯了奸淫、叛逆、欺骗、偷窃，也经常不守规矩。事实上，耶稣的跟随者和当时最虔诚的教师都责备耶稣，说他不该与公认的罪人一起吃饭，也不该让他们摸他。其中很特别的是一位四度离婚的女人，来自撒玛利亚，这个被视为地位低下或社会边缘之人所居住的地区。然而耶稣尊重她，从耶稣揭露自己真实身份的行为中可以看出来，这一名在井边打水的女人对耶稣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回答，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一般而言，耶稣并没有对罪人说什么严厉的重话，相反的，耶稣说的是，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他经常与罪人为友，饶恕他们，再来呼召他们做出改变。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些偏离正轨的罪人听起来很像我们内在的救火员。以下举几个例子，试想他们有哪些常见的信念。浪子会说，按照上帝的方式生活太无趣了，我想要先按照我自己的规则来。煽动人心者会说，上帝啊，你别煞风景了，我正要让情况变得活力四射呢，会很好玩的。懒惰鬼会说，说到底这件事到底哪里重要？你之后一定会谅解我的。怀疑论者会说，上帝，在我看来你没什么道理，我要去寻找另外一条更合理的路。特立独行的人会说，规则就是用来破坏的。落跑的艺术家会说，我不想再继续待在这儿了，先走一步喽。这些利益良善的救火员努力工作，麻痹你在面对生活、教会和上帝时遭遇的挫败感。当他这么做的时候，其实就挟持了在你里面圣灵引导的自我。老爱反抗的救火员努力想扑灭你所遭遇的痛苦，若他们距离太近，你就要承担风险，弄不好便会失去耶稣为你预备好的生活。救火员可能带着你远离上帝，惹上麻烦。有时候就像珍娜的状况，救火员会不知不觉要你结账闪人，但你真正需要的乃是面对自身的痛苦。若这些部分发展得更极端，最后可能置身瓦砾堆的下场，内心充满懊悔，也面临许多被搞砸的关系。相反的，若救火员的距离太远了，很可能就会错失带来活力的冒险。这些其实都是上帝设计让我们去享受的，我们也会错过在舒适圈之外有效运作的机会。耶稣表现出想要反抗现行制度的意愿，在安息日医治人。若你内心失控喧闹的救火员由耶稣来引导，便能点出压迫人心的律法主义制度中的瑕疵。救火员确实有机会获得极大的赦免， 在罪恶深重之处，上帝的恩典便越发丰盛满盈。曾经有一位生活艰辛的女人用眼泪洗耶稣的脚，耶稣说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她的爱就少。当上帝向我们施怜悯，我们内在的怀疑论者可能会对信仰有所挣扎的人产生同情心。另外，确实有些人得努力奋斗才能胜过内在危险的悖逆自我。我们里头归家的浪子可能也会对这些人产生温柔的感受。拥有健康的界限之后，这些部分便能以自己曾经蒙连续来向他人付出怜悯和饶恕。敞开双臂接纳忠心耿耿的内在救火员吧，即便他们感觉起来好像是你的内在敌人也没关系。这些利益良善的部分内心需要重新获得引导，而不是被严厉的责备。若你发现自己正把上帝拒于门外，或受试探可能犯罪，请留心去听这部分的内在声音，并尝试了解。更重要的是，要邀请耶稣来贴近这部分的自己。耶稣也遇过许多正在受苦的人，他并没有怪罪，也没有孤立他们。相反的，耶稣给予鼓励、帮助，以尊重的态度对待他们。在许多情况下，耶稣也医治这些受苦的人。举例来说，他医治了十个因患不治之症正慢慢走向死亡的人，医治受病痛所苦12年摸了他衣裳的女人，医治无法行走的男人，医治生来就瞎眼的人，也医治一名卧床即将死去的年轻男孩。这里只简单举几个例子。在以上各个例子中，耶稣都要求这些受苦的人在被医治前先做些什么。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还有，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耶稣希望赐力量给你内在正在受苦的部分。我们在福音书中看见的这些受苦人物，似乎与我们内在的流亡者十分相似。当管理员和救火员知道耶稣贴近他们，便很愿意放松下来，挪出一些空间，让我们内在隐藏受伤的部分得以显现出来。以下是受苦的内在部分常见的信念：不配得的感受会说，上帝并不是真的爱我；羞耻感会说，我残破不堪，连上帝也没办法饶恕我；缺乏安全感会说，我不像其他人那么重要，上帝又怎么会想花力气理我呢？心存怀疑的人会说，上帝真的在乎吗？为什么他会允许我受这么多苦呢？内心苦毒的人会说，我很生上帝的气，因为他让这些事发生在我和我爱的人身上。我们可能没有注意过受苦的流亡者承担了哪些重担，他们距离你实在太遥远了。若你忽视那些被宗教所伤的流亡者，把破碎和软弱在上帝面前隐藏起来，你就很可能在信仰中始终维持被动，无法起来行走。相反的，要是受苦的流亡者距离又太近，你可能会被痛苦所淹没。不管距离是太近或太远，内心的流亡者都需要有圣灵引导的自我同在，经历圣灵而来的医治。邀请耶稣来贴近这些内在的流亡者之后，你可能会发现，耶稣发出的邀请是要他们踏出信心的步伐，这在过去看起来是完全不可能做到的。有了圣灵的同在，这些受苦的部分自我便能寻得安慰与医治。有了健康的界限，流亡者可以转化成为人性美善的一面，成为同理心与恩典的管道。耶稣爱你这个人的所有部分，道貌岸然的管理员，偏离正轨的救火员，受苦挣扎的流亡者，他都爱着。等你里面的保卫者开始存着祷告的心，流亡者也找回力量，你的内在生命将会变得更完整、更平安，会享受对人有更多怜悯心肠，也享受与上帝之间越发深刻的亲密关系。 内在所有部分的核心都极有价值，动机良善。就算这些部分有时候会让事情变得更糟，也是如此。要明白该把哪部分的内在心灵拉得更近，又该要求哪些部分暂时后退，保留空间。从圣灵引导的自我出发，与各部分的自己建立连结。当我们给予爱和引导，这些部分一定会愿意去调整他们的行动策略的。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的《为内耗立界限》。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是赞美之泉的《我们呼求》。
祝我们同行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转离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像父神的心，我们要回转向你父神，也要看见父心。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
接纳你内在的所有部分，他了解我们无处躲藏，我们唯有来到他面前来寻求圣灵的帮助，才能够真正的改变。靠着自己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求你来掌管全地，愿你来怜悯医治这地，荣耀在赐教。